艺术家的 ESP， 发现你的超感应能力。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将邀请艺术家跟你一起聊聊天，聊他们的生活观察、人生体验，聊他们的工作管理和创作灵感，让艺术与生活不再有距离。哎，艺术家到底在想什么？
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艺术家的 ESP 有 LINE 喽，在 LINE 上面搜寻艺术家的 ESP， 加我们为好友。接下来每一集节目上线，最新的活动资讯和优惠，我们都会第一时间传送给你。你也可以在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心得和想法。现在就打开 LINE， 搜寻艺术家的 ESP， 快点加入我们吧！
欢迎收听艺术家的 ESP。大家好，我是挂山一号。
大家好，我是肉桂犬。
肉桂犬，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个我觉得我们必须要面对的议题
啊。可是这个议题我真的有一点不想面对。
不行，不然你就转行好了。
啊，可是我其实我一直在思考，就是现在好多我身边的，不管做声音艺术的朋友啊，做视觉艺术的朋友，他们都已经很努力的在朝这个方向前进。但是我常常在想，表演，我们做表演的人，到底我们可以在这个上面努力什么啊？这我好疑惑。
对啊，因为其实呢，应该这么说，在疫情这段期间，冲击表演艺术产业其实最多的，然后尤其是对于一些做剧场的朋友，那有一些做设计的朋友，比如说他有做视觉艺术或是一些声音艺术或数位艺术，他们其实都已经转为数位化，然后甚至可以在网络平台上经营买卖自己的作品，然后他们在讲什么我们已经快要听不懂了。然后再来这两三年呢，也因为剧院就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关闭，就是最近才开启嘛。那关闭的这段时间呢，我觉得政府啊或是一些剧院，他们也很努力的想要挽回颓势啊，就是看我们这些人很可怜，所以他们就拨了一些经费，然后征了一些件，就是征件，然后办线上的各种的活动。可是 be honest， 我觉得诚实以对，这些线上的活动，当然我发现有几个趋势，一个是这些很年轻的创作者们，对于他们来说，网络是他们最熟悉的使用平台，所以他们去创作线上的这个活动的时候，好像就是玩得很悠游自在。然后对于一些我们这种所谓中生代的来说，除非你过去已经有作品留档，然后在那个时间拿出来播出之外，其实对大部分的人来说真不知道何去何从。因为剧场我觉得最迷人的地方就是人跟人的连接，有没有最直接的连接？但是当你变成云端或线上化的时候，这些连接我们都不知道去哪里连呢？在家里自己连自己。
大概需要阿凡达来协助了。
对啊，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我很焦虑，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焦虑。其实我好几年前就开始焦虑，所以后来我开始做一些跟科技相关的，不管是声音艺术或者是跟影像结合的，就是我就尽可能去尝试。可是我毕竟我也不是理工背景，所以我还是会觉得，对我来说，每次看到他们在写程式啊，然后再讲一些coding 什么，我看就很气，但是自己数学又不好，然后要看一些某一些舞蹈家有没有，自己还会写程式做机器人，还可以跳舞，就看起来更气。
但说实在话，因为我之前有曾经跟那个科技艺术的，就是去当他们的小助理，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完全没有这个背景，然后我去当他们助理，然后我就真心眼睛在看着他们写程式的时候，我就心想说，你们这些东西到底在干嘛？但是当我头抬起看向剧场的时候，它就完全幻化成另外一个很绚烂的世界。我就是想说，就是电脑里面的那些我看不懂的，很像那个骇客任务里面那些编码，怎么会变成这么花花绿绿漂亮的样子？
然后再加上这一年来，就是我觉得沉浸式剧场已经开始慢慢的走入一般的平民生活，甚至进入了百货。就是我也有朋友，他们是做沉浸式的那个影像，那他们就进驻了某知名百货，然后在那边美其名是说一个展场，因为其实他们也是在做尝试，在疫情当中也所有的案子都去被 cancel 掉，所以他们就是去 找了一个场地，然后做一个 regular 展览，期望可以收一点门票。那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有提过日本的 Team Lab， 那我们这边就先不多做说明。但就是 Team Lab 是一个日本很有名的一个很大型的场域，那那个场域里面就是有360度的各种环境式的投影，让你身临其境。所以呢，我的朋友他们就在那个百货公司租一个小空间，然后他们也原本期望只是想说好吧就卖卖门票，然后反正作品做出来就是让机器去运作。你看第一，机器取代人类，我们就演员就是人哦，还会累得要死哦，然后还会抱怨哦，然后那机器不会，他顶多是烧掉而已。所以呢，所以他就在那边就啵啵啵啵，结果他发现他开始为他带来了后续的效益。他说在疫情期间门票没有带来任何收益，因为百货公司也没有人要去，可是很多人因为看上那个 场地空间很美，反而很多人去跟他租场地，去上瑜伽课，上品酒课，甚至开记者会，然后还有公部门也去那边开发布会，然后就变成另类的一种，就等于是他经营一个美轮美奂的空间，然后做其他次元的行销。这是我觉得在这个疫情当中我觉得看到不同的这个所谓艺术销售的方式。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也不是这个，今天讨论我是觉得是更无形的，就是所谓艺术数位化。因为我最近有看到一本书，就是数位时代崛起，那艺术家是不是都死光光了这样子。但是我就很想要去了解，我们最常讲的是什么 NFT。 我不知道大家对 NFT 了解有多少，我只知道黄明志在上面卖了很多他的音乐啊。
这一两年 NFT 真的变得非常红，然后好像有非常多的艺术家就是都在上面。我你知道甚至是我有个朋友之前在上面企图想要卖自己的作品。然后他卖什么作品呢？因为他不是一个，他其实是一个编剧，但他不是视觉艺术家，但是他想说那怎么办，编剧我也不可能卖我的文字，所以他做了一个作品叫黑洞。你知道他卖什么？他拍自己的肚脐。好像我好像没有他，但是他好像陆陆续续拍了五张照片，他关于他的肚脐。然后他等于是他也是在这样子在试图想要去尝试去接触这一个领域。对、
哦、好，我先深呼吸一下，要是我听到他肚脐卖出去我会爆炸。
但是这也就代表说在这上面真的是如果你能够放上去的东西，你真的什么都有可能啊。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我们要来找一位，就是不晓得算不算资深用户，但起码跟我们两个比起来他是资深的。我们就以就是一个数位小白的概念，我们来问他就是 NFT 到底是在干嘛。那我们先隆重欢迎他出场。其实他上次已经出场过了，但我们还是要再介绍他一次。他是我们的摄影师阿德。
阿德好。
大家好，我是阿德。
阿德你快来解救我们这些小白。
我只能就是也是从一个用户的角度可以分享给大家啦。对啊，
你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的？
就是我大概是从去年十月多左右开始，就是关注这个 NFT 的事情嘛。因为那时候有很多讯息，就说哦，很多人什么一个小时卖了2000万啊，什么之类的这种讯息不断的出现，不断的出现。那时候元宇宙这个议题就是很夯嘛。那当然就是啊，我身边的朋友也不断的哦，给我这些资讯，给我这些资讯。然后就也差不多从那个时候开始关注的这样子。
你能不能跟我们一般的听众朋友解释，就是 NFT 到底是什么、
啊、NFT 大家都可能会想把它联想到、哎、炒作啊之类的，但其实我会告诉大家 NFT 其实就是一个技术。那这个技术它就是说可以把你的这些行为影像影音全部记录在这个区块链上。那等于就是说、啊、哦，你的这个艺术家创作的轨迹会被记录在区块链上，它会有一个记录。那透过了虚拟货币可以证明它的价值、嗯、那我们这些用户可以透过虚拟货币来做这个 NFT 的交易。
所以它跟这个跟我把我的作品放在云像例如说如果是创歌的人
电商平台，
对，放在电商平台啊，或是放在
我勾选进购物车付款，
对，接生 Street Voice 然后让人家来订阅它，那个差别在哪里啊？
差别就是它会被记录在区块链上啊，所以你的这个作品它就像是有一个凭证的东西，你可以这样子想象，它就是有一个证明说，哎，这个是由这个账号所产生出来的东西，所以 它你就想象，哎，你的东西是有版权的，是在区块链上被记录的，大概是这样的方式，这样的形式，这样子。
所以也就是说，假设哈，我们就是举例来说，比如说我今天有一幅画放到 Momo 上面去卖，然后我从 Momo 下就是按订阅下载进购物车的这个过程，它其实是没有办法判读版权是谁。可是如果到区块链上，是我会知道这个东西是从谁那边上传，这整个过程是会被有印记下来，然后可以有版权的证明。你的意思是这样？
没错，包含了后续你这个东西被谁购买又被交易出去都会被记录，甚至它会有就是智能合约。那智能合约譬如说现在比较常见的就是说它可以给原作者多少的分润嘛。过去我们艺术家可能在交易自己的作品的时候，可能你到拍卖会上，可能透过你的第二个买家他被交易之后， 原卖家并没有办法得到一个他的所谓的分论嘛。但是那个 NFT 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他透过区块链的记录加上了智能合约，他可以设定说原作者还可以拿到多少的分论。
哦，就是他等于是有主动的会有分润。因为我们以往的分润，比如说我今天我写好了一个剧本，然后我授权给某一个剧团去演，然后他们可能演的过程当中我会获得一些酬用。可是如果他们再加演，那个就要合约要重新再订，或者是我到别的国家去演出就要有新的合约。可是在这个区块链上面，它是会自动的，它就会有这些记录，其实你就不用再人工再订这些合约。
没错没错，只要你在这个一开始写这个智能合约的时候都把规则定清楚，后续的交易就是你也不用去理它，它自动就会就是 feedback 到这个原本的创作者身上。
哦，
所以就是说如果这个作品它先被 A 买主买走之后，它又转卖出去，然后卖到 B 跟 C 最后到 D， 那这个如果那个智能合约有定性清楚，不管他转几手，他有可能原作者他都可以收到这个分润吗？
然后还有 BCD ABC 都有分得到，
也可以这样子定，就是也可以这样子定，总之规则就是你可以自己去定，那、
哦、
那就看你怎么去做这样子。对，
所以我如果假设 A 定了，然后我 B 买来，可是我可以修改那个合约吗？我不行
啊。不行，就是以原作者的写下的规则为主嘛，你是第一个制定规则的人嘛。
那他真的是自由度很高欸。
那我就想问
啊，
那这样子像你的话，如果假设是你，你会去买怎样子的产品商品？
其实如果以收藏家的角度来看，我只会买我认识我喜欢它真实存在的东西。我说真实存在并不是指作品本身，而是这个创作者他真实存在。
哦、oh,
对对对，这也是为什么啊，没错，这也是为什么这几个月就是 NFT 市场泡沫化，大家会说、哦、那都是炒作，的确有很多这样子的人。但是如果我们以一个 一般使用者的就是状况来说，我只会去支持就是我认识并且知道了这个艺术家或是说创作者的作品，这样子无关他是否 能为我带来、哎、二次交易的价值，这样子。这是我以用户的角度来看。
但 也就是说 像最近 据我自己知道的是有一个公司，然后他们在做他叫什么夏目，是不是那个画家，不是夏目尼，他叫
夏目尼，
我太想吃铁板烧了。就是有一个公司他在复制木下的画，然后放在 NFT 上面卖，而且他就是有不同的系列，这个对你来说就不是真实存在的创作者了，对不对？
哎，木下是一个真实存在的艺术家，
但是他已经对，但是他已经
过世了。 对，但是这个品牌它是存在的、啊，所以如果说我的消费能力是足够的、
oh, okay.
我也会去购买这样子的内容。因为我这样子说好了，就是数位艺术最重要的点就是其实是舞台嘛，展示它的方式。刚才那个瓜山一号一开始有提到沉浸式体验啊之类的、嗯、这些其实都是如果未来这些展示的空间 包含了这种虚拟的展示空间，它包含了现实的硬体，它都普及之后，这些艺术品的价值它其实 是我觉得是会有一定的就是分量的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让就是我们还是可以让听众朋友更清楚，是说比如说我们所谓在这个展示空间里面，那到底跟我们一般电商平台把产品放到购物车，那个这两就是什么样子的人会选择会往 NFT 那边去销售自己的艺术品，而不是放在一般的画廊的网站，或是拍卖的网站，或是虾皮。
我觉得如果以我就是一个这样独立的创作者来讲，其实我最需要的就是像是跨国的合作机会，或是怎样，或是把我们的东西销售到国外去，
海外的时候。
对，那刚才挂山药说的这个，如果说Momo 或是虾皮，这些东西可能没办法达到我的需求，我有一些外国的关注者嘛，那我希望 我知道有人在关注我，所以我需要找到一个平台可以让我的作品被看见，并且有机会被销售。那 NFT 这个技术对我来说就是它达成了我的需求，所以我把它当成是一个工具这样子，
销售平台这样子。所以如果说今天如果我有一个作品，
对对对，
然后我放到 NFT 上面，我可以卖几个数量啊？就是我可以自己决定嘛，比如说我有一首歌，我可以卖给十个人，或是卖一百个人，或是只要有人买我就卖，没有限制，那也是可以自己定的吗？
都可以啊，你可以自己制定你的数量，制定你的价格，就是随你开心。但是我必须说的是，制价也是一门艺术啊，就是你怎么去制定一个数位作品，它其实也是一个艺术嘛。就是今天肉桂犬拍了一张自拍照，那你觉得值多少钱？有没有？在我的奥尔颂上面，其实我有卖了一张我的自拍照，然后是扮成女装的。然后我就把它制定跟刚才一开始这个肉桂犬提到的这个妒忌很像，然后就想到因为我平常的习惯就是我都只卖一美金，就是 EOSD， 因为我那个平台叫 Ourzone， 那他们的虚拟货币叫做 OSD， 那我就把它制定一美金，那后来也卖了五个，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有人会收藏就是我的自拍照这样子。
所以跟你买的人你都认识吗？
有一些可能是认识，有一些可能是不认识。对，
好有趣哦。那所以他们怎么找到你的？是比如说他就搜寻，或者他就乱逛，还是什么？他怎么看得到你？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我们在做社群平台的经营，其实就是要不断的去曝光自己嘛，不管是 IG、Facebook、Twitter 或是 YouTube， 或是像挂山一号跟 Logo 全现在做的就是 Podcast、 Spotify， 这些都是那只要这些人他们很清楚的理解了你的想法之后，并且让他们感受到这些账号是真人的存在，他们就认同你这个行为，并且去购买你的作品。那在销售 NFT 之前，其实我已经做过很多类似的行为，就是销售我自己的拍下来的照片啊，拍立得，把我的拍立得制定一个价格把它卖掉，这样的行为我也做过很多了，所以我知道我做成 NFT 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也有可能外国的关注者啊，或是说一些平常没办法收藏到我的这些行为的人，他们可以去在 NFT 上做一个购买的动作这样子。
我觉得这样听起来蛮好玩的，因为其实等于是你在这个对于经营个人品牌，或者是不管是公司或个人，就是对一个经营品牌的人来说，它是一个很好的通路，因为它可以真的是腾云驾雾啦，在云端之上，就是不受国界的影响嘛。那你刚刚有讲说，因为你从一开始很早期社群的经营啊，然后你在这些社群平台上面销售你自己的作品，你就已经很有经验。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就是说，因为其实我们也知道这几年社群的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这个种类这越来越多，就是社群的方式很多，然后那个其实肉桂犬他也有最近也在开始研究一些就是其他的社群，可不可以也请那个阿德说一说，你比如说我们脸书啊 Instagram 啊还有其他的，你觉得分别对这些社群它的使用的用户大多是属于怎样，就是你的观察是什么？
其实社群是这样的， 你可以在网络上很容易的造成一些流量、哦、我们都回到我们就是单纯的创作者的状况下，其实不管是关注、艺术创作啊表演艺术的这些人，其实最希望的就是还是回到疫情前嘛，疫情前我们都可以面对面嘛，就是做一个交流、嗯、那我觉得社群的经营跟这个创作者就是最大最关键的事情，其实是你要创造不管是虚拟世界或是现实世界的这种交流。譬如说我自己过往的习惯就是，如果有人关注我的作品，然后并且很长期我发现他都跟我有互动，那我就会发一些讯息说、哎、什么时候我要去哪些地方，那有人愿意来见我，我就会去见这个人，就是我会把、对，我会把社群的经营跟现实生活中的这些关系同时进行，这是我经营的一个原则。对，
所以你也会去看比如说谁来按你的赞啊，或者是谁来过你这边留言，然后你也会就是对他是保持一种关注。
没错没错，我不会认为他只是一个赞，我会认为他是真的就是啊喜欢我的作品的人。我是觉得所有的人他们都是你的朋友，他才会来按下这个赞，我是看待这样子看待赞的。对，所以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哦、然后也帮助了我这几年就是在这种创作生涯上，包含了疫情这状况的冲击的状况下，也让我因为做这些事情就是、欸、帮助到不少这样子。
哇，所以这就是说所谓线上跟线下互动，你就是会把它结合在一起就对，你就是不会想说，因为有一些人其实我们也因为我们身边有很多演员嘛或是表演者，其实他们常常我看他们的按赞数啊就是可能几百几千这样，可是他们不一定会对每一个人的互动好像是怎么的就是好像感觉就是只是一个粉丝来按个赞这样、
嗯、对、这个很重要，当然你的粉丝数如果成长到一定的数量可能就没办法这样子做，但其实如果以过往的经验来说，你可以透过展览，你可以透过表演给一个场合让他们接触，或是、讲座或是座谈会、嗯、让他们真的见到你，我觉得这个都是不错的方式这样子。所以无论是 Facebook IG、Twitter 或是、等等社群平台，我觉得每个社群平台在每个阶段它有不断的演不一样的演算法，然后不一样的可能推播方式，像现在很流行短影音嘛、嗯、那我们创作者要不要跟我觉得肯定要跟，
肯定要跟
对，肯定要跟就是如果他现在演算法是这样计算， 你一定要跟，但是你可以 这个叫做时事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创作的本质可以不用改变、嗯、但是演算法是这样，这个规则是这样制定的，我们就要跟进。所以短影音不论是在一开始的、抖音啊 TikTok 或是像现在其实 Facebook、那个 YouTube
IG 的 Reels
啊、没错、嗯、他们对现在都已经在推这一块的，那我们就是要跟这个趋势，那如果透过了这些、短影音的趋势可以顺利的把人引进到、不管是现在的就是挂山药跟 Logo 全经营的这个访谈节目，或者是说引流到我现在经营的 IG 让他们进而关注我的平台的作品状况，我觉得这都是很必须要被执行的事情的。
所以现在 IG 比较像是你的主力吗？你怎么去区分你的 IG 脸书的经营这个东西？
以我来说每个平台它都有存在的必要， 我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平台，就是艺术家就是这样子嘛，或者创作者就是这样子，只要有一个观众会继续看你要不要表演，我问你
就
问你们
一个观我们最常讲的就是即便台上只剩一个观众我们也会尽全力，
是啊，没错，所以我对社群平台的想法其实也是如此，只要有一个人在看我就会继续更新。
那你会分比如说哪一边是什么样子的怎么讲呢？因为比如说我讲我可能我遇到的身边的人可能他们就会觉得说啊，好麻烦哦，又要有又有 IG 又有脸书，然后当然现在会联动，就是所以有时候你是发一篇就两个平台联动，但是我自己的观察是好像这两个的属性也不太一样，因为 就有一些人他就不会去使用 IG， 就会只有在脸书上。那你怎么去，你怎么去为自己这个露出就是做一些设置啊，就比如说什么这方面你怎么
可以分享一下。就是 IG 多半是属于我的作品啊，所以可能刚才挂山一号会认为 IG 是我的主力，那也可以这样子讲没错。就是因为我在上面可能就陈列我设计的作品啊，摄影的作品，或是说我认为值得分享的内容。那我 Facebook 的 个人账号，它就会比较有我生活上的内容，包含那些无聊的贴文。但这些行为它并不是说我觉得开心我就发，
所以你都有设定那个目标是不是？
没错没错，你所有的行为都必须被评估，而不是盲目的去更新你的内容。这就是社群网络经营必须要注意的重点。我们可以一天发20篇文，可以一天发一篇文，甚至三天发一篇文，那为什么？就是我很常会思考，就是这个部分这样。
哇，你是怎么思考的？
因为我们网站的小编呢，就是那个肉桂犬本人，我觉得他现在，我刚刚有看到他已经头上冒出了很多电灯泡，
对，然后眼睛也亮了，很想知道，因为说实在，好，我觉得可以这样分，就是因为我的观察是 IG 的使用户，他基本上他的版面设置就是很视觉化，所以如果你可以把你的在 IG 上面是很视觉一目了然或是很漂亮，那是最好的。他就是用图片或是影像来说话。我甚至有观察到现在有一些创作者，他们已经全部把平面都拿掉了，他全部用短影片来做他的版面设置。对，这是他开始有在转变的趋势。但是 FB 他第一，他上面的群聚的人真的是老人家然后再来就是他还是比较强调是对话，那个对话来自于我的文案，然后我怎么去跟我的粉丝或是我的朋友们去留言跟按赞跟对话，这还是他比较强烈的一个风格。虽然说我最近有听说 FB 也要改他的演算法，他们也要改成短影片了，短影音了。
嗯嗯，
对，因为我自己的困难，好了，我想说我的困难就是，我一篇文章要发出去的时候，我就会想说，那我到底要为这两个平台做不一样的设计，还是我就是干脆懒人的做法，就是我发在 IG， 然后联动 FB 就一键送出。对，就是因为我也有看到有人说，就是你不要这么做，你就是 IG 归 IG， FB 归 FB。 但是各位朋友啊，我一个人只有一个人，24小时也就只有我一个人，我不法都做这样子的事情啦。
欸，可是很多不是有那种专业小编，他们不是同时手上管理了好几个公司或平台，然后就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就做着，他就说可能一个公司一个月比如说几篇，四篇五篇，然后他手上好几个公司，他也是这样一直在发文。欸，对啊，
但是他会依照不同的社群平台发不同样的文类吗？
应该是吧，因为就
是
不同的手上不
同
公司啊。
我觉得那个就是所有的社群网络经营者面临的最大难题啊。但其实我们回到创作者的就是最初的思考嘛，你想要在这个地方被看到什么？如果以我的个账来说，我希望大家在我的个账看到的就是阿德这个人设，他可能和现在我跟你们讲话不一样，他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所以我想跟他互动，这件事情很重要，而不是他只是一个广告贴文。哎，很多人在社群经营上面临的最大难题其实就是这样子，因为他同时可能想要有商业，可能同时想要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思想，但是你又卡到你的商业跟个人的思想到底是要分开还是一起。但我对于 Facebook 个人账号的想法就是，我希望大家看到他就像现在我现在荧幕里面的这个人一样，他是一个人物设定，但是他并不是代表我的全部，就是他是我人生中的一部分放在那边。那 IG 的话我觉得很重要，就是现在虽然现在短影音很流行，但是当所有的人进到你的 IG 的时候，你到底想让他们看到什么？像我之前的原则就是，我希望所有人进到我的 IG， 他就可知道这个是一个创作者，而不是这是一个美女账号，就是只看美女图的账号。那所以我在设计上面就是进行了很多图样的设计嘛，那每一个我都会放进就是我要的符号，那这些符号就有点像是它会吸引不同的族群来关注。那按赞数对我来说不能说不重要，但是这些符号能不能吸引新的关注者，包含了、哦、今天会来参加这个访谈，可能就是 NFT 这个符号就是吸引了你们来访谈我这样子。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一直在做的，就是在我的每一格里面塞入不同的符号，去吸引不同的族群来认识我。然后在总观整体的 IG 版面来说，我希望人家看到的是这是一个创作者、哦、我还不敢说我是艺术家啦， 但他肯定是创作者，就是我创作我的内容，这是我的风格，就是在这边你滑了可能五下六下七下，你就会认定说这个人他是具有自己风格的，所以不符合我世界观的内容我不会放上去。哎，这样子。
哎，你这样算是成熟健康的思维在经营，因为也是有很多人在经营这个社群平台是很容易走心的，对不对？
其实很容易，像刚才我们讲的短影音嘛，短影音你要不要做？那刚才洛克群有说很多人已经把版面全部换成短影音了、那你在你创造了很大的流量之后呢，就是我常常问人家说你创造了 很大的流量，但是你没有转换率，为什么？就是我会请人家思考这件事情。